虽然来加拿大的时间已有一个多月，可没想到与医院打交道的机会反倒胜过其他地方。因为姐姐身体的缘故，使我频繁往来于医院病房之间，对加拿大的医疗系统有了初步的了解与认识，而这第一步却是从急诊开始的。初到急诊室，给人的感觉是整洁明朗，工作有序。当初所设想的紧张繁忙不见了，处理突发病患的景象反倒显得有些悠然自在。说实话，在国内的时候，自己也没有怎么去过急诊室，也许脑子里对这些地方的理解还只是停留在电视剧的阶段吧。可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，却与我想象的相去甚远。办完了相应的手续，我们就在外面等待叫号。可一等就是一个多钟头，别说什么医生护士，就连病床是什么样子都没见到。这里哪是什么急诊呢？来急诊看病，就是因为有紧急状况发生，需要及时救治。1小时之内，谁都不敢保证会有什么事情发生。可是怎么都没有人理睬呢？我不觉有些心急，可又束手无策。唉，这要是在中国，说不定这时候都已经处理完毕，可以高高兴兴地回家了呢。现在才算真正理解，时间就是生命的含义。终于在广播里听到姐姐的名字，我们被安排了病床，换上了指定的衣服。姐姐一个人躺在床上，瘦小的身躯和宽大的病床相比，是如何的不协调。看在眼中，痛在心处。教会里好心的朋友都匆匆赶来探望，希望姐姐早点得到救治。可接下来的程序竟还是无尽的等待，感觉好像在这里见医生，如同古时平民百姓要进宫见皇上一样困难，要经过重重关卡，急急通报方可入内。大约又过了2个小时，医生终于千呼万唤使出来，好不容易见到了医生，我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。仔仔细细端详一番，虽然他年纪不是太大，但看起来还蛮专业的，我多少放心一些。医生简单询问了一下病情，话还没说完，他就被广播叫走，处理紧急的情况去了。我掐表一看，他停留在病房的时间竟不超过2分钟，再次经历等待与期盼，医生再次匆匆停留后便消失，如此反复了3次，我们的精力与耐心已经被折磨得所剩无几，大家都有些精疲力竭，心力憔悴了。当最后一次医生回到这个病房的时候，我都有些感激涕零了，不经意间却发现他的眼里竟已布满血丝，看来他这一晚也是异常的辛苦，不觉有些同情与怜悯之心。当一切都处理完毕的时候，已经是第二天的凌晨了。在这5个多小时的急诊过程中，屈指算来，与医生的对话时间不足15分钟。其他都是在焦急的等待中度过，而最后医生的处理结果却是让姐姐第二天再来安排 B 超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花了5个多小时的时间，只换来了一个明天安排，心中不觉有些愤然。可转念一想，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这样的局面呢？加拿大地广人稀是众所皆知的。听姐姐说，在卡城这个宽阔的土地上， 医院只有少数的那几家，再加上劳动力本来就缺乏，使得可以为病患服务的医生、护士不能满足相应的需求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急诊室的医生已忙得不可开交，而仍然需要病人付出大量的时间等待的原因吧。另一方面，急诊室里有明显的告牌写着，先后顺序是根据病情的紧急程度而定，而不是先来先处理。这一点我是后来才发现的，当初并没有太在意。看来真的是有生命危险的病人才会真正享受急诊的待遇，而在中国情况却截然不同。即便是有个头痛、脑热、发烧、咳嗽的病人，也会考虑到急诊看病，为的就是能迅速根治，短期见效，而且是先来先看。造成这样的差别，不能端然地判断谁对谁错，因为国家不同，人力资源不同，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，因此对待同样的问题解决的方法就存在差异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治病救人、救死扶伤的精神是一致的。虽然在加拿大第一次来急诊的经历不怎么令人愉快，但却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以人为本的公平准则。在处理问题上，人人都是平等的，谁先谁后是根据客观的情况而定，不存在丝毫的人为因素。这一点是我从前没有意识到的，也是将来需要更进一步学习领悟的地方。不过要是以后真的有个大病小情，伤风感冒之类的，我可记住了，千万不能选择看急诊，还是自己买药吃吃算了。